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哦，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空中家人好，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我是你的姊妹乐意。每次和你相聚，心中都是满怀感恩的。有听众朋友发电邮给我们，说只是想让我们知道他喜欢故事新天空，但不用乐意回复，因为他怕使我太累。哇，我看了之后真的很感动。但其实对乐意来说，受到您的回应，知道你听节目之后的体会，是非常快乐的事情。而能透过各种方式和空中家人互动，一起成长，也正正是乐意要回来电台的目的。回复你们的信息不用担心我太累，其实我心中总是高高兴兴的。那另外又有家人在留言板说，心中格外为到这两周周三受访嘉宾小田感到委屈，心疼他作为留守儿童真的受了不少的苦，我已把呢空中家人对他的关心转告他，也替他感谢主内家人的关心。我真希望周三周四的节目能在空中家人当中形成一种氛围，怎样的氛围呢？就是愿意花时间去聆听你身旁的亲友的故事的一种氛围。其实我们身边很多人都很需要有人去聆听他们的故事，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静心聆听，不带批判，诚挚代祷，这是多美好的图画。今天在和神一路走来的栏目，让我们一起陪伴小雨姊妹。雨是语气的雨，语言的雨，她真的是人如其名，话一向不多，在人前就是一个典型的听话的乖乖女，但其实内心非常的压抑，充满愤怒。神怎样和她一路走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他让我遇上他，
他让我爱上他，
然后
他和我们
一路走来。
我成长在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原生家庭里面，而我作为独生子女，父母所有的负面情绪都全数传递给我。我从小就感觉自己背负沉甸甸的包袱活着，这个包袱有来自现实的，更多是来自家庭随时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和笼罩在上空的灰暗气氛。我一直觉得我的人生观注定是灰暗的，我在迷茫和空虚中度过了我的童年、青少年，直到大学三年级时信主。当我第一次走进教会，听到赞美诗，歌词里面说有一位耶稣能背负我们的重担，与我们同走人生路时，我立刻泪流满面。
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
信主后，我一直认为我与父亲的关系是我信仰的最大的障碍，因为我和他基本不能沟通对话，每次说话不到一分钟就不欢而散，而我每次梦见父亲都一定是噩梦，因为他曾经对家庭的伤害以及他的性格脾气使我无法与他共处一室，因为我无法接纳父亲， 我就无法接纳自己，因为我身上流淌着他的血液，也有抹不去的他的基因。信主后，每当和父亲闹矛盾，我都会陷入属灵的低谷，感到自己已经无可救药。但神带领我去学习辅导课程，学习辅导别人前，自己先要被辅导。我的辅导员引导我去接纳我的父亲，帮助我解开我的捆锁。在那段时间，神帮助和引导我重新看待父亲，也重新看待自己。在一次父亲生病的经历中，神让我看见父亲对我的爱，以及我对父亲的爱都是那么真实的，也看见人都是有罪和不完全的。我常常用自己的标准审视父亲，也用自己的血气去论断他。其实捆锁我的早已不是父亲，而是我自己。当我接纳了父亲之后，我才真正开始接纳自己，我与父母的关系也开始正常化。从前我表面上是乖乖女，内心却充满叛逆。现在我开始真正理解父母的软弱和苦境，开始认识和爱他们。虽然这个转变来得很迟，但若没有神的工作和医治，我的人生必定会一直颓废下去，并且将一切的责任都归咎于原生家庭。感恩神赐给我们的家人，让我们在其中去学习和操练爱的功课。从原生家庭的捆锁出来之后，我更加懂得如何为人妻、为人母。
今天很高兴和我一起的是小雨。小雨你好。
乐意你好。
刚才听你的故事，那你说从小就背着沉重的包袱，具体是怎样的情况啊？在家里那个包袱是什么东西啊？
因为我的父母就是在我从记忆当中开始，关系就比较紧张，然后我父亲也是常常是缺席的，但是他在家的话气氛就会更加的紧张。但是父母都很爱我，就是父亲母亲，其实我能感觉到他们都是很爱我。母亲就会把所有的这种的希望，对人生的这种的盼望都是寄托在我的身上，然后一方面他又用他的方式来爱我。当然我能感受到父母的爱，但是更多是觉得是从小背负着很重的包袱。
那他具体会怎么做？你妈妈会怎么做？
就是他会对我要求比较高了。在功课方面，在读书方面要求是很高的。就是另一方面他没有一个倾诉的对象嘛，所以他也把我当成一个倾诉对象，但是虽然我什么都不懂，也不明白大人之间的这种的关系，然后他就会把他想要抱怨的，他想要投诉的，然后都讲给一个小孩子听，就加重了我对这个家庭一种的负面的感受。有的时候其实回过头去想，未必父母的关系差到好像每天都在打架吵架，但是对一个小孩子来说，当父亲的出现就很容易引起矛盾，然后母亲的陪伴过程中就是没有止境的这种高要求，另一方面又是宣泄自己的一些的情绪和抱怨，所以就会给小孩子造成一个的印象，就是好像父母每一天都是很差的关系，然后这个家庭是非常非常没有希望的，整个的气氛都是很灰暗很压抑的。但是后来我回想过去，包括后来跟他们聊起以前的这些的经历，其实我妈妈有的时候说，其实他们也没有说常每一天都在吵，他甚至认为吵的频率远远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多。自己反省就说，其实是因为就是父母给小孩子造成了这样一种加深这种负面的印象，然后让小孩子回忆自己的童年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整个童年都是被这种黑暗笼罩着，所以就让那些开心的时光就变得非常的暗淡。
我家里也是差不多，很有共鸣。那 那我听你这样讲，会不会你很自然的也会站在母亲那边，就觉得父亲是坏人？
小时候是这样子，小时候就是义不容辞的，就是不会有任何的犹豫，就觉得我一定是站在母亲那一边的。
嗯，
其实就是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说虽然从小就是好像自己跟母亲好像有一点相依为命那种感觉，但是跟母亲的关系也不是一种真正的亲密。我现在想不起跟母亲有一个比较平和的，比较能够深入去我去向她表达我的感受我的需要，然后她来也是很平和的来跟我讲她的一些真实的感受。所以其实那一种的亲密只是一个表面的，可能相依为命，我是站在弱势群体这一边，然后被迫被放在那一个的阵营里面，就相当于有二十多年的时间都是在对父母的关系当中，我都没有一个很明确很正确的认识，是帮着一边攻击另一边，或者是自己甚至成为导火线，然后自己都不知道。我在结婚以后，我先生才他的立场来看，他就说其实 你常常才是那一个的导火线。很多时候他们两个其实他们已经习惯了那么多年那样子的去对话，但是因为我在当中我没有想清楚自己的角色呢，然后我就随意也爆发出自己的情绪 和立场的话，那这样子其实就是加剧或者掀起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所以这个是我先生他从客观的一个角度看到我们家的这个困兽斗，随着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然后我才慢慢慢慢改变自己，然后改变自己的他才慢慢慢慢帮助父母去改变。
我就设想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例如妈妈就是轻微抱怨啊，爸爸又怎么怎么不好啊，可能你的反应比妈妈更大，我猜哈，我去找爸爸理论，结果那个矛盾就更大了，是不是类似是这样的情况？
对对对，你说的很正确，就是说有的时候其实妈妈只是习惯性的抱怨，那个时候一个很短暂的情绪而已，但是听到我的心里面就挑起来的可能就是我整个童年的这一种的阴影，所以其实那一部分是我没有处理到的一部分的情绪，一直没有处理过。所以有的时候当我甚至越来越大，可能好像表面上生理上已经成年了，但是就像你说，当母亲再一次的有一些抱怨的话，对父亲一些抱怨的话，然后挑起我的就是整个童年这一种的苦水，然后我心里面的压抑，然后我就很想发泄出来，就是在他们中间来制造一些就是更大的矛盾。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你跟爸爸呢实际相处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当时在就是没有处理之前？
我跟爸爸的相处其实一直都是很差的。其实我爸爸是很爱我的，童年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很盼望有很多跟我在一起的时间，或者也是很享受带我去玩呢、当我小时候如果被人欺负，他也是就是第一个站出来，然后当他在家他也是就是愿意来接送我上学。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跟他也有很多童年在一起的这种的就是由他的陪伴这样的时光的。但是因为他和母亲的关系确实是很差很差，就是我就变成一个很尴尬的位置，然后我没得选择，我必须站在妈妈那一边，因为从这个家庭的伤害的这个表面来看呢，妈妈也是一个受害者，所以她也是有很多的委屈。所以如果我就想，如果我不站在妈妈那一边，其实没有人可以来帮助她，来陪伴她。但是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就压抑了我对于父亲的那一种的爱的渴望。 妈妈也不断地告诉我父亲哪里不好，哪里不对，对父亲的爱就不断地被压抑下去。另一方面，我对父亲的这种的仇恨就不断地被提升。我对父亲的那一种的感受呢，在童年和整个青少年来讲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就是恨铁不成钢那种感觉，就是很想他要回转，很想他变好，但是他其实没有让我看到任何他有改变的地方。然后我很想去尝试爱父亲，然后很想跟他和睦相处，但是实际上整个家庭的气氛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是直到是说也是在我信主以后吧，然后也是自己也成家立业了，然后自己有了家庭之后，就看到其实夫妻之间的关系真的是很微妙很复杂。然后如果把孩子完全的卷进夫妻的这一种的矛盾当中，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扭曲。先生他也是基督徒嘛，所以他会从神的爱的角度，从信仰的角度，然后来帮助我在当中怎么样找回我自己的角色，很不容易的。因为太多年整阶段青春期都是看到的父亲都是负面的，然后现在要从头的去跟父亲建立关系，去看到他好的一面，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很不容易，是很大的一个转变，但是也是让我们整个家庭的关系被扭转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真的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那在走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今天谈神人故事嘛，有没有一些具体的片段是看到神特别在帮助你，让你一路一路走？
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是特别是有神的安排在当中，就是那时候我已经有孩子，孩子还很小，然后1岁多，然后我可能是个暑假把他放在父母家让他们帮忙照顾，然后回去接孩子，我发现我父亲就是其实他病了，但是只因为要照顾这个孩子呢，他不愿意去医院里面住院，医生已经勒令他立刻要住院，但是他不住院，他就想等着我回来之后，然后就多一个人来照顾孙子，他才可以去跟进他的病。回去的时候他还到机场来接我，然后我看到他的情况，我就感觉非常的不妙。我就发现那天晚上他的情况就情况比较恶化了，我就立刻就收拾东西，然后就准备带他去医院。然后我们到了医院之后，医生就说还好我们去了，不然他的情况就会比较危险。在医院就住了几天，然后我就基本上每一天跑医院，然后每一天就比较多的时间来陪他，然后也为他来上上下下来安排医院的所有的这些的检查需要。然后也是那几天就是让我看到，其实就是父亲是真的是很爱我的，只是我们平时嘴巴上都全部都没有去肯定过他，为这个家里面他也真真实实的付出了很多，所以那几天对我的改变很大。还有就是有一幕，就是当我送他到医院住院的时候很紧张，医生叫我一定要很快的来办理这个住院手续，然后当时我手里有拿着很多的这个他要准备他住院的那些的行李，然后当时我的爸爸就说，你上上下下这样跑，你就不要拎着那么多东西。但是我看到他考虑到的是我当时的辛苦，然后他就让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拿给他拎着，因为他又没有病房可以让他休息，所以他就站在那里拎着东西。所以这一幕呢就对我的影响就很深刻，我觉得因为这一幕我看到他就是病的那个样子，然后还不是考虑自己而是考虑我的辛苦。所以这一件事情首先我很感恩，就是神不早不晚，刚刚让我在那个时间回家，他最需要的那个时间。另一个感恩的就是说神真的是使用每一件的事情，哪怕是不好的事情，来使我们的生命得造就。所以在他病的这几天，我跟他有很多的交流，然后也很多的陪伴，也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得到一个很大的扭转。
真的是神有他的时间。我刚才听你这样讲，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小时候你看你的父亲总是加了一个母亲进去，而你母亲自己都不知道的， 那个镜子，
就是一个滤镜，
对，一个滤镜啊，你说的好，就好像一个滤镜一样，所以你从前看的是扭曲，而且也不够全面，因为扭曲了，也可能因为你扭曲了，所以你看父亲都是选择性的看，而且我也觉得很搞笑，你的母亲真的缺席了这一次，所以就剩下你们父女俩，你是很少这样跟父亲这样一对一的相处的嘛，就
非常少，
肉身上或者是心灵上，其实你都是父亲相处都是加了一个母亲在的。
对，因为母亲她很早就为了照顾我们，她就没有去工作，小时都在我身边。
哦，明白，所以根本很少机会跟父亲独处。
对，其实是很少机会，然后后来因为看到他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差，然后我对父亲的印象也越来越差，做了很多就是对家庭很不好的一些的行为，那就造成我跟父亲就变成就中间的这一堵墙就越来越厚越来越厚。
我觉得其实很真实啊，很多的孩子可能跟父亲其实很少独处的机会，真的
是。
所以这个独处就让你对他有新的看法，整个图画就不同，这真的很奇妙。那诶，你是在刚才那两个片段之前已经开始给人辅导，还是同时发生的？
很奇妙的就是说，刚才我讲的那一幕呢，刚好是发生在我接受辅导的那个期间。
哦，
所以也刚好是那一段时间是我的辅导员给我的主要的功课，就是说怎么样去跟父亲来重新用新的眼光去看他。然后但是我当时有点奇怪，就是说那个辅导员他的重点不是去同情我经历的这一部分的黑暗的经历，而是他一开始去主动的来引导我的时候呢，他就是问我你的父亲有什么优点，觉得你的父亲有什么是可能你们看不到但是周围的人能看到的一些的优点有没有，他问我。然后第二次我告诉他的时候，我发现我找了很多，可能很多是通过其他人，然后身边的亲戚也好朋友也好他的同事也好，然后去挖掘到了他的一些，发现了他的一些的优点。因为辅导员告诉我就是说，你其实用了很多你自己的标准，你自己的眼光去给父亲来定义，然后给把父亲装在那一个的框框里面，框架是我跟我妈妈一起搭建起来，也不是说完全不对，但是里面只是父亲的一部分，他因为自己的不懂事所犯下的很多人都会犯下的错误的那一部分，就没有看到一个完整的父亲是一个什么的样子。所以正好是在那段时间，然后我回家去接孩子，然后就发生这件事情。所以当我再回到我当时生活的地方之后，我再去见辅导员，我就跟他分享这一件事情，所以他也为我很感恩。因为如果只是辅导室里面的这一种的引导的话，可能会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做到，但是加上神他自己在我生命当中的做工和预备呢，所以就让我其实就也没有经历很长的时间，然后开始先是破碎我自己那一种的偏见，然后论断他的那一种的习惯，然后把我这个眼光给拿走以后呢，我发现其实我是可以重新来跟父亲建立一个爱的关系。
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就是不再束缚，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已被更新。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已被更新。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让我抬起头，不再绝望难过，抹去我的伤，
旧的我从此不再回头。
心灵絮语，
生命当中某些使我们很伤痛的事件，往往会深深烙印在我们的心灵。当我们想起生命某个阶段，或者是某个人物，很可能不自觉的就以这些伤痛事情所带来的一些负面情绪来评价某些人物，或者是为这些生命阶段来定性。我的经历其实跟小雨是挺相似的。从小在妈妈的口中我得知我爸爸呢对感情不专一，很大男人，自私暴躁等等。我一向都是戴着这副眼镜去看我爸爸，但神真的很奇妙，也是透过一些事情来改变我对爸爸的看法。爸爸离开世界之后有一天家乡就来了亲人来探望我们，从他的口中我知道原来我爸爸是乐于助人的。后来也是过了几年，因为念教牧辅导和心理咨询呢，我就有机会去认真的访问自己的亲姐姐，听听她对爸爸的看法。哇，真的吓我一跳，原来在我姐心目中，爸爸虽然也有他的脾气，但大部分时间是沉默的，疼爱家人的。而且老年的时候呢，和妈妈闹矛盾，很多的时间呢都是他让着我妈。我和姐姐虽然一块长大，但真的很少一起深入去聊过有关爸爸的事情。那一次的聊天真的让我很震撼，神让我深刻的全面的反思一切和父亲有关的生活片段。结果我得坦白的承认，过去我心目中的花心专横的大男人只是瞎子摸象摸到的一部分而已，还有很多其他的有关他的正面的片段都在我脑海当中自动删除了。这发现让我非常的惊讶，不但对爸的恨意消除了很多，也让我常常提醒自己永远容许新的发现改变自己对某人的看法。
约翰三书二节，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神的话是生命的粮，使我们的身心灵得丰盛。
神的话语带着大能力，我要永远遵行不偏离。
2022年，良友电台鼓励你以神的话活出活泼的生命。
是的，让我们一起活出神的话，活出喜乐活泼的生命。听今天的节目有什么体会和心得，欢迎在留言板留言，或者以电邮或者短信和我分享。短信号码13229966122，开头请注明新天空。又是和你道别的时间了，明天有旧点新看，记得收听，拜拜。
耶稣背负十字架为我担当过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在十字架上，你受鞭伤。